我的朋友，所以我都相识朋友满天下，感谢神。其实呢，马牧师我简单介绍一下，他其实是以前在香港宣道会北角堂和萧秀华牧师一起同工的，后来呢他就去了将军澳尚德村宣基堂，在那里来到带领一个直堂的工作，然后呢在那里成为主任牧师。有没有谁去过住在将军澳尚德村？ Stephanie 以前在他们教会的，直接是吧，宣外堂 OK 哈。咁可能你喺将军澳有机会见过阿孟牧师都唔定。咁咧，今年咧佢系啱啱退休回流哈，即系你知道香港有三十几万，可能啲人话四五十万嘅加拿大人喺香港嘅哈。咁咧就不过阿孟牧师同呢啲系冇关系嘅，佢系一早就预备咗退休回流翻嚟加拿大，咁住喺我哋嘅社区里边。咁所以咧，你可能有机会撞到佢同阿师母，咁咧喺 TNT 买餸咁样。如果你有车位就唔好同佢爭啦，記得醒目啦嚇！阿師母都介紹一下好唔好啊？因為啊，一陣大家可以認識你啊，阿孟師母請你起立好唔好？今日我哋唔阻阿孟牧師嘅時間，佢今日喺特別呢一個嘅基教嘅主日裏邊啊，將一個信息帶俾我哋。嗰個主題話：你吃了嗎？啊，我哋將時間交俾孟牧師。
弟兄姊妹平安，多謝牧師的介紹。今天很開心能夠跟你們一起來到去敬拜主。今天是基教主日，牧師吩咐就要鼓勵大家去參加查經班，參加即認識神的話語。我就選了個題目，你吃了嗎？我想開始之前跟大家一起祈禱一下，求聖靈在我們的中間親自與我們同在。主天父，我多謝你，主能够同你的子民在这里来到敬拜你是何等大的福气。刚才我们献上了嘴唇的祭，我们心愿你接纳我们。圣经说你是以你的子民的敬拜为宝座的神，我们多谢你。在下面的时间，我恳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恳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现在除去我们心里面可能有的顾虑障碍，求你预备我们一个能够听到你话语的心灵，也都更加求你用宝血来到遮盖你的仆人，叫人的软弱不足满难了你话语的宣讲，叫他们听的不是人的说话，他们可以听到主你藉着你启示的真理对你教会要讲的说话。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用宝血买赎的教会当中。多谢你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姊妹，你吃了嗎？中國人是一個很識食也很喜歡吃的民族的。我想這個題目的時候，其中一幅圖畫呢就是最近在網上流傳， Costco 就去了中國，上海開了一個分店。那幅圖畫很震撼，就因為可能中國 有豬瘟，就豬肉就已經是很難買得到了，就很多人呢我想去 Costco 呢都是想買一些比較漂亮的便宜一點的肉，信得過應該沒有豬瘟的肉樣。我就看到呢有幅圖畫裡面呢就四幾位的有男有女，大家呢就爭著一塊的豬肉樣，已經不知道為什麼應該有個 package 嘛，但已經沒有了，即是撕開了。咁係大家手拉住個肉嘅一角咁樣嚟到拼命咁樣去扯嗰嚿肉，咁呢個都係一個幾震撼嘅畫面。其實中國人好需要食，其實正常嘅嚇，民以食為天，我哋都好需要食。所以我今日諗呢個題目，你吃了嗎？嗰個經文主要係嚟自約翰福音嘅第六章27-35節。喺下面咧，我就想同大家先讀一讀。有一個背景，背景就是主耶穌在傳道的日子當中，有一次他走了一個神蹟，講完道之後見到很多人圍著他不肯走，已經黃昏了，他就很怕他們這樣回去餓著肚回家太辛苦，他就叫門徒分開他們，然後問你們當中有什麼食物呢？他們找一輪之後就發現有個小朋友帶了五個餅，大麥餅，很粗的麥餅，同埋兩條嘅魚仔咁樣，喺佢哋日常好簡單嘅食糧，咁就話俾耶穌聽：我哋係得咁多嘢啫。咁耶穌就請佢哋坐低曬，跟住祝謝就擘開， 喂饱咗几多人啊？五千人，仲剩低好多零碎。佢話嗰啲零碎裝滿咗十二個籃子，呢個係嗰個嘅背景嚟嘅。然後耶穌見佢哋食飽咗，就請佢哋散開，甚至叫門徒先渡海。然後佢就上咗山祈禱。如常咁樣，耶穌好辛苦工作之後，通常都好需要佢安靜嚇得力嘅時間，佢就去祈禱。祈禱喺山上面，又望住喺湖面上面嗰啲嘅好拼命喺度。搖老的門徒，因為天起了涼風，翻風作浪，即係大家知道，如果你去過以色列，以色列的加利利湖在水平線底下幾百米，所以那個嘅氣温係好難預測，隨時係風起雲湧。門徒喺度搖老甚苦，耶穌厲害，行落海去到門徒的旁邊，然後呢個係個背景，跟住耶穌上船之後，船就到了彼岸。然後到咗第二日，嗰班琴晚食咗一餐屬靈嘅靈糧嘅呢個神跡，食完五餅二魚嘅人就去揾耶穌。佢哋就去到湖嘅對岸嚟到揾耶穌，然後耶穌竟然講咗以下呢一番嘅説話。我想大家一齊咧同我讀一讀呢段嘅經文。我哋先讀26節到27節啦。耶穌回答説：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吃餅得飽。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耶穌幾唔客氣，不過耶穌其實呢番説話實在係語重心長。佢話：你哋嚟揾我唔係因為見咗神蹟，點解呢？他们确实是一个神迹，吃饱了。耶稣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其实见到神迹，不过你见不到行神迹那位是谁，你们只是挂住他施的神迹所给你的恩惠，但是你忘记了背后那位赐恩的神，那位施这个神迹的神是谁，他的身份比他行的神迹更加重要。耶稣三年的生涯当中，每一天的生活，圣经时时记载，他就是去医病、去赶鬼，然后他就在会堂里面、在山坡上面，甚至他的讲台就是他的门徒的船的甲板上面，他就是 他的讲台，讲到医病、赶鬼、行神迹，就是他日常的生活。但主要耶稣说，神迹的背后，所有这些神迹的目的，包括在约翰福音的这七个的我是，只有一个目的，是想你知道我是谁呢？究竟耶稣是谁呢？当时他们看不到，所以耶稣要再解话，要直接就讲了。他说不要因为吃饼吃饱了你们满足，不要为那些会扭坏的食物努力，你却要为那个传到永生的食物努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其实我来不是只是要给你们吃那个五个饼两条鱼那么简单，他说我要给的比那一切更加大更加重要。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下面那句说话，我想大家一起读6章35節。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饿。这个才是重点。他说我要给的比餅、麵包更重要。他說那些你吃了落肚，跟著會去了茅廁那裡，第二天你會再吃，你仍然需要吃。但是你來到我面前，如果你相信我，你吃了我的時候，簡單來說，稍後他會說這番說話。他說我就是生命的糧。他做了一個對比，一種會扭壞的食物，一種不會扭壞的。同時他說，人不單止有身體，人是有靈魂的。我們不要只是掛著滿足這個身體的需要，忘記了在你裡面那個的靈魂是比一切更加重要。你的身體需要食物，你知不知道你的靈魂，神所做的靈更加需要生命的糧，屬靈的食物去餵養呢？你的身體會過去的，我們這個身體和地球的關係，充其量幾十年而已。香港呢已經說全球呢最長壽的一個的地方，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呢？香港人是全世界最長命的，比日本人更長命， 前嗰幾年已經係，我都有少少唔係好信嘅嚇。香港點會全世界最長命？可能香港嘅醫療制度非常好。香港嘅婦女平均年壽86.5歲，男士82.5歲，最長命。跟住咧，最近我聽到阿沈祖堯教授咧，嚟到我哋孫基小學，我哋學校教會喺間小學裏面，請咗佢嚟同啲小學生分享。佢望住一個中五嘅學生，同佢講。他說當你到了我的年紀，他已經退休了，到了我年紀的時候，我不會再恭喜你長命百歲了。他說什麼？他說我會恭喜你長命120歲。他說因為現在的 AI 智能已經非常發達，人工的智能、基因的改造、醫療的發達，人的壽命是不斷不斷延續的，恭喜人120歲不為過，已經個個可能都進入人歲咁樣嘅年紀。不過無論點樣，你120歲又好，你150歲都好，有一天我哋都要過去。大家同意嗎？都要過去。無論你點樣延續，我哋同地球嘅關係有一天要過去。我哋唔係為地上而被造嘅，神造我哋係為永恆而造我哋出嚟，呢個先重要。我時諗，神係為永恆而造我哋。他是希望我们进入永恒里面，不是我们只是顾念今生，顾念这个简单地上的日子这几十年。他说我们是为永恒而被造，所以他从天上下来是要将生命的粮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生命，预备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在說靈裡面的意思，兩種的食物，一種會扭壞，一種不會扭壞。今生對比於永恆，地上的食物某一程度是假的，假的意思就是不圓滿的意思，生命的糧是真的糧，真的食物。接著想跟大家繼續看，在後面那幾節裡面，耶穌就跟他們說，我因為經文很長，我就截錄了經文和大家留意當中的重點。我請大家跟我一起讀旁邊6章53到61節，準備。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吃我肉喝我血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番说话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讲的，然后他的门徒这一段的说话在圣经耶穌的教導當中是稱為一段難解的經文，難解的經文。耶穌確實說，他說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他說我是生命的糧，直接他再說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還加上說如果你不吃我的肉，你不喝我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裡面，如果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裡面，末日你要復活，我的肉是可以吃的，血是可以喝的，當你這樣喝，你就常在我裡面， abide 在祂裡面。這個就是葡萄樹與枝子那個最重要的字眼， abide in Christ， 常在祂裡面。祂用這個的比喻來到講緊我們和祂應該有一種什麼的關係，但是那些的門徒他们不明白耶稣说的什么，他们真的 literally 这样照字面这样去理解，以为耶稣叫他们真的去咬他的手臂，然后连血带肉一起这样吃，这个是不是耶稣的意思。所以这段的经文引申出来，就是当时的门徒听到，门徒不止12个门徒，是跟随的人就说，此话甚难，谁能听呢？6章第60節出现了聖經裡面其中一句很特別的經文，他說這話甚難，難的意思不是不明白，而是不能夠接受。 神的话语当中有些地方是很难接受的，很难接受的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缘故，是难了我们明白属灵的事，甚至我们的肉体人的罪性里面是多抗拒属灵的事。灵与肉通常是会交战的，特别在面对神的圣言的时候，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出现这些的交战。所以门徒就说，这话甚难，怎能听呢？耶稣明白他们心里面的挣扎，耶稣很认识人，很知道我们其实想的事都是比较表面的，我们挂着的都是见得到的，我们说见得到才真实，那些虚无缥缈那么抽象的属灵的事情都不是很真实，所以我们倾向是会喜欢那些的所谓肉体捉得到拿得到的事情，甚至是好处。耶稣明白他们心里面的挣扎，然后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烦吗？我没有打出来了，在经文当中，在六章的六十一节就讲了这句说话。然后耶稣继续说，假如你见到人子 升到他原来之处，意思就是说，当你见到，迟些你会见到，在十字架上面伸完十架，流出我的血，我的手我的脚是撕开了，然后我死了，埋葬了，三日复活，然后我四日之后我回去天上面。如果你将来见到这一切的景象又会怎样呢？如果现在你们都不能够接受，将来你见到又如何呢？跟着耶稣就解话了，见他们这么 puzzle 这么困扰的时候，耶稣就想告诉他们，其实他叫他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讲出了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句的经文，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经文就解释了耶稣由生命的粮，描写他自己血与肉的图画，我是生命的粮，你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然后在这里打画一个等号。其实他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就算你来咬我的手，当时吃耶稣的肉都无用，就等于你的祖先在旷野四十年之久，每一日吃着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又如何呢？今天他们在吗？在旷野四十年在这里流荡的那几百万的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入到迦南，直到他们的第二代跨过了约旦河入迦南那天，圣经说天上的玛拿就止血，就不再落在地上面。四十年在旷野吃了玛拿，究竟他们去了哪里呢？他说都死了。然后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就出现这节的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每句说话。他们死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玛拿食，他们死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违背神的话，背叛神的话而死在旷野中，是因为不听亦都不信服神的话，这个是他们致命的原因。这番说话也是耶稣基督在四十日旷野预备他自己出来服侍的时候，禁食四十日之后，魔鬼来到试探他的时候，第一个正面交锋的时候，耶稣拿出圣灵的宝剑来到回应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将石头怎样变成面包，你应该有这种能力，超然的能力，将石头变面包满足你的身体，麻烦你示范一下。耶稣的回应是怎样？就是生命记八章第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每句话。他直接就将肉体的食物将它转化成为灵里面我们真正的需要。耶稣时时用比喻帮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今次都一样，肉体无益的，我叫你真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讲的说话的教导就是灵，就是生命，在我的话语教训的里面是生命来的， 这个是将来能够叫你整个的生命得更新改变的力量来的。由你认识我，藉着我的话语认识我是谁，你接受之后相信之后，你的生命就会在圣灵的里面更新而变化。耶稣说他是生命，他说他是他的话语是生命。跟着呢，我想大家再看一看，耶稣说由生命的粮到生命之道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看看门徒怎样反应。这里就是当时门徒很多人听不明耶稣说，他们就走了，不再跟着耶稣。他说此话甚难，听不到。然后耶稣望着十二个门徒就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都要走呢？西门彼得的回应是怎样？六十九节一起读好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信，我们已经信了，我们知道你是神差来，就是整个旧约所预言那位弥赛亚，我们见到你就是那个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耶稣是生命之道，耶稣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等同生命之道。这个的等同是怎样来的呢？约翰福音一章，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开宗明义和三本其他的妇女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不相同的。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读头那几节已经觉得这本的福音书是不是很特别啊？一开始怎么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太初有道，有话语 word， 起初的时候你见不到的这位神，他说他是话语，太初就有神的话语，世界是藉着他的话语而成就的。然后他说他来到他自己的所做的世界里面，但是他所做的人却不认识他，凡是相信的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一章第十节至第十三节里面这样说，凡是接待他的，他就从上头而生，从圣灵而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道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第十四节，大家要留意这节经文，道成了肉身，神的话语今天在人的身体的形态显现了出来，这个的话语以人的身体出现，所以他当他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叫人活的是灵是生命，他说他就是那个话语现在成为肉身出来了。其实真正叫人得生命的，当他回到天上面的时候，你再见不到我了，你怎样可以再吃生命的粮？你就要从我的话语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这位启示真理的那位神，他的话语是灵是生命，是神的生命灌注在里面。所以圣经和一切的书本文学所有的知识都不相同，那些都会过去，但神的话语永不改变。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第五章就讲，他说天地都会怎样？天地都会废去，但我的话语呢，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要传到永远。他的话语是不改变，放不单止放诸四海而皆准，是人类行事为人的准则，亦都是永恒的真理，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养分，以及我们能够活出神生命的动力的所在。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道成了肉身，现在活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亦都有真理。他是爱的神，但同时是有真理的神，是一位怜悯的主，但同时是圣洁公义的那位的神。 圣经话我哋见过佢嘅荣光，正是父独生子嘅荣光。呢一位宣告你有永生之道嘅彼得，接住喺佢以后嘅生涯当中，牧会嘅日子里面，佢写低咗圣灵启示佢，写低咗彼得前后书。大家留意在彼得前书的一开宗明义，他怎样讲神的话语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段说话。彼得前书一章22-25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当日他在耶稣面前宣认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归从谁？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再一次确认，我们得了重生是由于这个生命的道，生命的粮。他再对比扭坏的和不能够扭坏，他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由不能坏的种子神的道而来的，是藉着他活泼常存的道，是永存的道而来。你是听了神的福音而信主的，神的话语有永恒的力量在那里。每一次宣讲，当圣灵藉着祂的话语宣讲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就会产生奇妙的变化。这个是所有的人间的智慧、人间的学识都没办法做到的作用。然后祂再做一个对比，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我们的美荣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人会过去，你吃几好穿几好都要过去，唯有主的道是永存，传给你的福音就是这个。然后跟着他说，跟着的在第二章1-2节，所以他说，我的标题就是说，不吃神的话会死吗？是不是不吃真的会死的呢？我们又看一下怎样吃才重要呢？当我们由福音生了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一个属灵的 BB 出了世了。这个属灵的 BB 应当怎样来到对待神的话语的呢？这节经文我们都很值得我们一起读一读。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财新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主要粮食。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从我们得救那一刻开始，以致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完全是依靠圣经真理、神话语的养分来到维持的。所以一个 BB 很爱慕奶是自然的。如果一个 BB 不喜欢喝奶，你觉得有没有问题？一个 BB 不吃东西了，几日禁食了，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呢？怕不怕？爸爸妈妈怕不怕？即是大人就或者可以禁食，即是可以减下磅， BB 禁食就很大件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都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吃的时候，我们外面没什么改变的，不过里面一直萎缩就是大件事。当我们一直萎缩的时候，我们是很再难抗拒外面有的細菌啊，或者侵襲。一個營養不良的小孩子，他容不容易病啊？不吃東西的小朋友容不容易病啊？所以一個營養不良的情況呢，是危險的，不單止會病，甚至呢是會最後呢是會死亡。所以我在這裡說，弟兄姊妹，屬靈嬰孩的階段是基督徒生命當中一個危險的階段，我们要尽快离开属灵婴孩的阶段。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下面我们看一看，今天是基督教基教主日，整个教会神设立教会的目的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大使命、全福音、大诫命、爱主爱神，是不是？这两个大诫命、大使命都跟神的话语分不开的。如果你爱神，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就说，凡是爱我的就必定会守我的诫命。这个就是证明爱神的意思。一个不守神诫命、不尊重神诫命、不尊重他的话语的人就不爱神的了。这个是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的。葡萄树与枝子离开了我们就不能作什么，这个是很自然的。这个是第一点。另一点就是，如果一个的教会 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忽略了最尾那部分。我们通常就会听得到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吗？我们很多时候停在这里，我们就是努力去传福音，拯救人，让他们可以信了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就停了，洗了礼，这样就停。不过后面那句说话才重要，那句说话是什么呢？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怎样？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才是那个的大使命的核心重点。传福音不是停在叫人信耶稣，传福音是要叫人成为神的门徒，长大到有基督的身。凡我所教你，耶稣说不是某些的教导，是所有我的教导，每一句的说话，圣经的真理，这六十六卷，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所有的话语都要教他们遵守，这个才重要。所以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神所赐给教会的有几个很重要的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五个职分里面，你想一想下，使徒是什么人呢？ Ambassador， 这个是钦差来的，他揸住皇帝的谕旨，揸住这个圣旨来到去宣告，向神的他的国民来到宣告谕旨。这个就是信差，这个就是使徒的意思，一个 messenger 的意思。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的说话不是说我想讲给你听，或者我觉得是神的意思是这样，他不是这样说的。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的版本说 Thus says the Lord， 神如此说，这个就是先知的特色。先知讲说话，神如此说，不是我讲，神是这样讲，我只不过是一个代言人。又跟着他说传福音的，当然就是要传讲福音啦。牧师和教师这五个的职分当中，他们共有的特色就是全部都是集中去宣讲教导，按正义分解真道，就是这五个的职分最主要的作用。教会的存在、牧者的存在、教牧同工团队的存在，就是要帮助你们去吃生命的粮。当你这样吃的时候，產生一個什麼目的呢？聖經這裡說，聖傳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面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我請大家跟我讀第十四節，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直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直到我们每一个都成长，不是在 BB 的阶段。如果你初信，当然你在 BB 的阶段，但你要向前去。所以属灵的婴孩不是说你信主的年日的，信主年日长与短同你现在的属灵的阶段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可以信主十年二十年，可以仍然是一个属灵的 BB， 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就讲，他说你只能够喝奶不能够吃干粮，他说你应该到现在这个日子你应该吃到干粮了，但你仍然在这里只能够了解那些很基本的初步的道理，变成一个对真理没有操练 冇辦法去用到聖經嘅真理去分辨對錯，係去面對所有嘅試探、挑戰同埋攻擊，能夠真正活出耶穌基督嘅生命嘅一個嘅門徒。食我嘅肉，飲我嘅血，讓我嘅生命進到你裡面，替換你舊有喺罪當中自我掌管住嘅生命。所以當我哋話要信耶穌嘅時候，其實信嘅意思，信嘅意思 ，faith 或者 belief 嘅意思，同 faithfulness 佢嘅名詞係相同嘅。一個對神有信心嘅，亦都必然對神係 faithful 嘅，係忠心嘅。佢對神嘅話語係忠心嘅。所以一個信主嘅人，唔單單接受耶穌係救主，同一時間佢要接受耶穌係佢生命嘅主，呢個先至係重要。所以我哋唔可以偏食。一個小孩子單單飲奶的危險就是他沒辦法去分辨到對錯，很容易會被人騙。講一些老牌的異端，講個守望台，守望台怎樣去傳他的道，他專門針對基督徒來到傳道的，他捉住基督徒會告訴你，你信錯聖經了，你不懂原文，所以你讀錯聖經了。聖經裡面不是講三位一體的，是講三位三體，耶穌是次等神。然後他就翻開他的聖經，還用原文來到背幾句經文給你聽，你就會嚇一跳的了。如果你連聖經都未讀過，還講什麼原文呢？他告訴你，我是讀原文的，我們懂原文，你們基督徒讀錯聖經，現在等我來教你吧。今天在外面有很多的異端，東方閃電，無數的異端，有些在外面的，我們說，我們都很少接觸到的。不過我想說，今天在教會當中都有很多不是完全的道理，甚至假的道理。所以主耶穌說，末世的日子最大的敵人是什麼？是假的教師，甚至假的道理。這些道理未必在外面的，可以在裡面的，可以是一些什麼呢？我叫他做一些叫做偏差了的不完全的真理。所以不要偏食，不要偏食。我们要养成一种的习惯，养成定时定量的去食神的话语的习惯。如果弟兄姊妹，你问一下，这个礼拜我有没有，我吃了没？我会问你，你吃了没啊？吃了神的话语没啊？你说都吃了，几时吃的？今朝，几好啊？昨天早上有没有吃啊？都有，是不是日日早上都吃呢？那就恭喜你了。如果你说，我今朝吃了，不过上一次是上個禮拜日了，都是即是說一個禮拜吃一次，夠不夠呢？大家覺得夠不夠？我現在不是要問你舉手，我只不過說，如果我們不能夠定時定量去吃，就等於我們肉體的食物，你會不會今天吃完你說，今晚都不用吃了，今早吃過，下個禮拜才吃了，會不會這樣？不會，轉個頭我們晏晝就出去喝茶了，是不是？轉個頭一飲茶，但點解我哋對神嘅話語就覺得都唔係好緊要啫？睇咗啦咁樣，可能有好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神嘅話語唔係好好味，唔係好吸引，可能啲八卦周刊吸引啲，或者其他嘢吸引啲。嗱，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屬靈嘅 BB 佢嘅生活習慣仍然好喺世界嗰度嘅，佢嘅諗嘢嘅思維，佢中意嘅嘢都唔會一刻。一時三刻全部改變的，他仍然會喜歡以前喜歡的東西，他有一個轉變的過程。所以我說為什麼要離開 BB 的階段，就是這樣。 BB 都會跟這個就是這個的《哥林多前書》第三章就說，保羅說我看你們是屬靈的 BB， 因為你們仍然屬肉體。 BB 是很肉體的，仍然很多肉體的喜好，很多習慣，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習慣。所以神的話語對屬肉體的人未必是很好味的，甚至不是很好味的，所以這是第一點。所以覺得麻麻地好味，我們就不太想提。另一點就是我們讀了，但我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每一個字我都懂讀，不過讀完之後加埋上來，我就不明白他說什麼了。就好像今天耶穌說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這句話我全部明白的，每個字我都懂，我都懂解。不過你說真正的意思，我不明白他說什麼。此話甚難，怎能聽呢？我們讀聖經會出現很多這些場景，此話甚難，怎能聽呢？所以我們不如放下， 既然咁难又唔明嘅，不如等啲牧者传道去讲好过啦。所以今日基教就系、教会有个责任，系要帮助你去认识圣经，亦都系唔好偏食吓，系要咧真系营养均衡咁样嚟到食。属灵嘅营养均衡系非常非常重要嘅。嗱，接住我好想同大家睇一睇，我哋唔系唔食，不过好多时候我哋系偏食。我哋读圣经都会拣嗰啲我哋中意睇、中意读嘅经文，当系金句咁样读。但系圣经里面嘅全部，我哋可能真系未读过。嗱，我唔想大家举手，你有冇将全本圣经读过一次起码咧？啊，有冇咁样咧？如果未咧，就真系要加把劲，因为主耶稣话我嘅话语每一个字都重要嘅，啊，每一句。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都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如果你未读过全本圣经，就要真的请人帮帮手也好，自己定时定量成为一种进食的习惯来到帮助我们。另外就是不要偏食，不要揀来食，只是读来读去都是那几卷的圣经，其他那些从来不会拎的，从来不会看的。真的有个研究呢，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只是读了圣经大约是 30%， 其他 70% 不行的，大部分的经文他们不熟悉甚至不知道。但这些圣经摆在这里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能够长大成人，有基督的身量的经文来的，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呢，接着呢，我就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要再看一看，我们不只要全部这样吃。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远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不要偏食，要全部都吃。我们宣道会，宣道会一位属灵的前辈长辈，大家都熟悉的滕近辉牧师，在他离世之前写了最后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偏差与平衡》。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本书或看过这本书，《偏差与平衡》，滕牧师最后一本著作，全世的他的属灵的所有的经验放在这本书里面。那本书其实是讲一个信息，完整的真理带给人完整的属灵生命，对比片面的知识造成的会是残缺的基督徒个人以至教会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不偏食，这样全面营养均衡这样来到认识神的话语。在这本书的封底那里将整本书的重点讲了出来，他说完整的真理带给人是完整的属灵生命。可惜今日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信主多年，却原来只是接受了一半的真理，以致灵性是软弱的，不能结出果子。他只能够在这个世俗的洪流当中，人在江湖身几众潮流的文化里面的浮萍，经不起考验，甚至会跌在很多的试探的当中。他们的性情没有特别的改变，仍然自以为是，不能容忍，甚至造成了教会的分裂，人与人的对立，这个是可悲的。而更加可悲的是错失了圣经真理丰富真实，而他自己不知道。他们只是得到 30% 的恩典，其大部分 70% 的福气他们得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去读到，也都没有去吃到神的话语。这个是滕牧师讲的一个很重要，他整合他几十年牧养的生涯对环教会留下的属灵的遗产。他第一章的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讲救主耶稣与主耶稣的分别。这个就是今天很多人接受耶稣是救主，不过没有接受耶稣是主。他说这个是危险的，你不可以单单信耶稣接受他是救主，你不接受他是你生命的主权。所以圣经里面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怎样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跟我，放下你的自己。舍己是耶稣基督传的天国福音的第一步来的， 若有人要跟随我，放低你自己先，让我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的人生就不一样。如果你还是拿着你自己，还是要坚持你的看法，你的属灵的生命就算开始了都好，仍然是贫乏的，仍然是很多的问题，仍然是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他说千万不要这样，这个也是产生了今天我们说的廉价福音的危机。廉价福音就是我们很想得到，就好像那帮的来找主耶稣的人一样。主耶稣说不要为那些会扭坏的劳力，应当为不扭坏的努力。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用什么换回生命呢？如果你想得到永恒的，你就要放低地上的，不可以掺杂的。你要让神的生命，祂的话语在你里面将你更新改变，好像一个旧人穿上新人，你要脱去旧人，抌低那些旧的，你才可以穿上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话语产生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果效。好了，跟着呢，是麻烦、Pastor Paul 就上个礼拜就开始了这个的阿摩斯书的导论。咁咧，我就喺佢就最後佢話請弟兄姊妹咧，啊每一個禮拜咧就揾一節嘅經文《阿摩斯書》咧嚟到去讀同埋去背咗佢。咁我咧就聽咗佢嘅教導，我就揾咗一節出嚟，同今日有關係嘅嘅經文咧，同大家一齊讀。不如我哋一齊讀讀呢節經文好嗎？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他说有一日日子将到，当然在阿摩斯的时代，他们不断知道了，不过不想听。知道了，不過仍然一意孤行。當然最後整個民族的滅亡。然後在這裡說，有一天，當今天趁著還有今天，我們應該好好努力，努力地去為那個永存的食物努力，免得有一天饑荒臨到地上，不是沒有餅，不是沒有食物，是因為你再聽不到神的話語。你遇到困難的時候，遇到任何的情况，你听不到神的声音，那就可怕。趁着还有今天，中国人 有首诗词叫《金柳衣》，他说劝君莫惜金柳衣，大家很熟悉、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劝君莫惜金柳衣，不要为那些会扭坏的太花你的时间，趁着你有仍然有力气，趁着我们对眼未分花还可以看，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去读神的话语。我们应该努力地去认识主的话。约翰福音六章，从此门徒当中很多人走了，不同去同行了。然后耶稣对十二门徒说，你们都要走吗？西门彼得再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时间过得很快，我结束的时候，波牧师说早堂就短一点，午堂可以讲一下例子，我用几分钟讲一下例子，因为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很硬的东西。我想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我认识一位姊妹，是一位的医生，是宣道会北角堂的一位姊妹，名字不再讲了，她是一位专科的医生。她说她在工作当中都遇到很多困难，要坚守神的道其实很多挑战，办公室有很多办公室的政治，上头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当中甚至有一些是基督徒。他说他活在那个环境当中很辛苦很困难，要坚持他是基督徒的原则， 坚持神赋予的行公义、好怜悯，要诚诚实实做一个好好样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就遇到很多挑战。他说每一天翻工好像行刑一样，是很惨很惨的事。有一天他太辛苦，就邀请了很多弟兄姊妹为他祈祷。当那班弟兄姊妹去他家准备跟他祈祷的时候，他们未来之间有半个钟头，他睡在自己梳化那里，怎不知神给了一个异梦他。他一醒了就跟来到跟他祈祷的弟兄姊妹分享，他说他在梦当中坐在耶稣开的车里面，耶稣揸着一架车，那架车他说很普通，完全不是名牌的车，很普通的一架车，不过有耶稣在那里揸车，他就很快乐，就坐在耶稣揸的车。然后呢，耶稣就溜去倾偈了。然后呢，那架车其实是去哪里呢？是去耶稣的屋企的。那架车就一路行。最先架车就因为不是避震又不是很好啊，总之好像一架前七这样，不过有耶稣揸着。咁行下嘅时候，佢发觉咦，沿途冇乜风光喎、啊，佢就同耶稣建议，佢话耶稣可唔可以拣第二条路啊？吓、啊，拣啲有啲风景嘅得唔得咧？咁样，耶稣话如果要翻到屋企，系得呢条路嘅啫。咁佢话死死气，因为佢又想去耶稣嘅屋企啊嘛。咁就坐，继续坐，但系就好闷啦，觉得咧周围冇乜风光咁样，就有啲闷。又跟住咧，仲要望下隔篱嗰条线咧，就好多嘅名牌嘅嗰啲跑车啊，乜嘢几百万嘅法拉利啊。那些就衝過去了，還在上面駕車的是他的同班同學，一起畢業的都是醫生。香港有個俗語的，你不知道聽過什麼叫做星球人和月球人呢？大家聽過嗎？有沒有人聽過？沒有，有一個聽過。星球人的意思就是、講月球先吧，不要講星球，月球人就是一個月裡面賺一百萬的，一百萬叫一球，那個就叫做月球人。星球人就是一個星期賺一百萬的叫做星球人。他的同學當中，他說當我們一起 reunion 的時候，大家就說你是星球人還是月球人、即是大家都在說這些。他就見到在夢裡面見到他的同班畢業的同學個個揸著這些豪跑，全部車上面滿曬人送給他的名貴禮物，是這樣的。他望著的時候心裡面有些酸，又再望一望自己坐嗰架車，哇，好殘喎，好冇乜體面。不過係得耶穌喺度揸住，冇辦法嘅啫，冇乜計咁。佢就繼續咁樣嚇，嗰啲車就一架一架喺佢嗰度過，佢就一路一路心有啲酸溜溜嘅感覺。又去到一個階段嘅時候，突然之間喺前面，原來嗰架車係雙行線，突然之間有一架車喺前面。逆線的車在前面突然間越線衝埋嚟佢哋架車嗰度，突然間衝過嚟，然後就發生交通意外就撞車啦。撞完之後咧，佢就即係有啲頭暈腦脹咁，仲一搖搖頭醒翻時候，佢就開口就埋怨耶穌。佢話：耶穌，你有冇搞錯啊？你點揸車噶？人好本能就係咁樣，係咪？撞咗車嘛，我都撞過。撞過車啊！係我嘅司機，當時我喺亞視做緊新聞，我係讀新聞，同個攝影記者出去，佢就已經同我講，佢話今日出去有啲嘢㗎，我心裏面有啲唔平安㗎。咁我最先話唔該你遠遠離開我，我唔會同你一齊。但係結果冇辦法，我同佢一齊去。結果喺大窩口長命車嗰架車善太，佢係司機，佢一撞邊個咧？撞我咯！人的本能不撞自己，大家知道吗？鼻啊撞了我。你估耶稣怎样答这位姊妹呢？他说他的车是香港，他在香港发梦的，那架车就揸右胎，我们这里揸左胎。耶稣说我已经扭了左胎，什么意思？你明白吗？扭左胎是什么意思？如果迎头车来，他扭左胎撞谁？就撞司机咯。耶稣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哇，这句话令我很震撼。耶稣在梦里面告诉他，他说我扭了左胎，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心里面埋怨耶稣，他说为什么你是神，你可以叫这架车避开他，或者你行个神迹，那就不会撞，为什么你让他撞我？耶稣说我扭了左胎。哇，这句话对我来说太震撼。扭左胎意思，耶稣说你知不知道先撞了的是我？ 一切临到你身上的事情都先经过了我，最大的冲击我已经跟你挡了。做基督徒在世上不是一帆风顺，无风无浪，直到彼岸。在地上有困难，要食神的道，坚守神的话，有没有难处的呢？我告诉你，真的有难度，真的有难度。不过耶稣说，我已经扭了阻坛，一切临到你身上是我已经挡了，去到你那里是你受到，是你可以承受。这位姊妹听到耶稣说扭了阻坛，她不再问，那架车一路一路走，就去到耶稣的家。她说去到那里的时候，全个世界完全改变，靓到她说我没办法用我的言语形容天上面天堂的景象靓到怎样。然后她说在他们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荧幕，因为他都很挂心，刚才那些逃跑去了哪里呢？去了哪里呢？原来在荧幕那里，他说看到所有的那些的靓车在悬崖的旁边就停住了。原来在神与这个世界之间只有一条的路，那条的路就是耶稣在跟我们走那条窄路，其他那些表面风光那些最后去到悬崖那里停在那里，他过不到去，他们过不到去，只有一条路引向永恒。不要为世上会扭坏的努力，要为那个传到永恒来到努力，是神要赐给我们。这姊妹的见证很鼓励我，所以今天我很想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结束了，过了钟都不好意思。你有没有试过在灵修的时候遇到门徒相似的此话甚难怎能听？面对主的教徒和利益冲突的时候，你会归从谁呢？你会怎样取舍？又跟着主应许说，有我话语的就常在我里面，你会怎样趁着还有机会重启对主的话语全面的追求呢？全面的追求呢？定时定量不偏食，营养均衡是最健康的。你还需不需要营养师帮你呢？教会所有的牧者就是属灵的营养师，那些的教会机构开的主日学查经班全部都帮助你能够有均衡的营养，属灵生命的成长。使徒行传第八章，神吩咐一个的门徒叫腓利，腓利遇到一个叫做埃提亚伯的太监，圣灵感动他埋去那辆车那里。腓利听到该提阿伯的太监在读紧以赛亚先知书，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跟他一起坐。今天都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吃了没有？是两条问题我会问你们，你吃了没有？或者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如果你想定时定量均衡的营养，参加教会为你们预备的所有这些课程，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个简单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多谢你今天你报恩，按照你吩咐我讲了，我祈求的是圣灵你越过人的说话，你直接对弟兄姊妹的心讲说话。圣经说人看人看外表，神看人看内心，你心中的所有一切神都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生命的粮就要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道。主，我多谢你，求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多谢你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